好的，好的，师兄晚上好，我们今天接着这个大癫禅师的大癫宝通禅师的接着来。袁师兄找了一些关于大癫宝通禅师的和这个韩愈的，在祖堂集里面有一些记载，可以找出来供参考。我们今天是先接着讲呢，还是把那个跟韩愈的那个。
先讲他跟韩愈的吧，然后再接下来再往下讲。
好的，行。整体来说很快，那个袁师兄，你方便贴吗？
可以，稍等
好的，好的。这个就是大篇，就是那个韩愈跟那个大癫宝通禅师的，是上一次说的那个，春秋多少啊，诗提起属猪。是这个就是跟韩文公的这个，韩文公有一次，有一日相访，问诗春秋多少，然后呢，就是这个在大殿这儿呢，给他是，就是倒腾了半天，他在大殿这儿没有一个，他很枉然，然后很枉然，后来的话就是那个首座就给他叩齿三下，然后大殿也叩齿三下，他说，哎呀，原来佛法都是叩齿三下啊，结果那个韩愈把他的侍者给打了一顿，打出去了。然后有一天韩愈又来了，就是又来的这一次。喂喂，这个就是文公又一日白诗曰：“弟子均州示凡佛法醒要处，起诗一语，诗良久，公往错。时三平为侍者，乃敲禅床三下。诗曰：作梦。平曰：先以定动，后以制拔。公乃曰：和尚门风高峻。”弟子于侍者边得个入处，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是得个入处的话，这是有两个说法。如果他是修行人的话，这个地方上是不可以放过的。这个大殿禅师应该是，如果他是个修行人，大殿禅师应该这么问：好了，你既然得个入处，那你入了什么？就是说让他回答一下，他既然说他得个入处，他呈出来给大家看，他怎么得了一个入处，这个入处是什么？或者就是说他这么说了，你就打他，把他打出去。这两种，这都没有说，但是都没有，就是都没有，都没有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啊，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是，简单来说吧，大癫禅师也可能没有把他当个修行人，也可能是这样，就是到得个入处这就完了，他到底得了一个什么入处吗？有入处可得吗？就是有悟吗？真的有一个开悟吗？按照我们的说法，他说你门风太高峻了，我在你这儿得不着便宜，但是我在你弟子这儿得到便宜了。哦，原来佛法是这样的，佛法太美好了，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殊胜。我就像我们学了心中心，烦恼多少，什么什么什么的，执着多轻，这一类不可以总挂在嘴头，总挂在嘴头是谤佛法。这个话就是适合在茶馆这么说。就是得个入处，就是三平这么说吧，三平手欠，他不告诉师说，哎呀，我天天特别的忙，醒要处，就是佛法最关键的地方，你给直接给我说就行了，我可忙啊，没有时间学，这怎么说啊，不好说，他这种心态，然后那个他就良久，就是看你悟不悟吧，他在这儿没有弃入，然后三平呢就敲了禅床三下，他良久，他敲了三下，然后这个。那个谁，大癫就不高兴。大癫说：“三平啊，你干什么？”三平说：“哦，先以定动，先就是以定，就是让他就是定下来，然后再以制拔。”这句话很有名，“先以定动，再以制拔。”佛经里面很多这种情况，“先以定动，再以制拔。”比如说那个就是咱们的佛心经，在传佛心经的心中心的这个一切佛心中心大陀罗尼，就是传咱们心中心咒之前，先就是说摄。那个一切诸菩萨就是说摄心入定，然后再传这个咒啊，这就是说先以定动，后以制拔。三平就这么说。然后那个韩愈就说，哎呀，你看看他这一敲，哦，原来佛法是这样啊，佛法就没有离开什么什么的。这个地方上不能这么简单的蛮喊，只能说他在这个地方上他可能会有点演，但是他不一定真正的彻他。在从他这个话中啊说出来的话，应该这么说，就是这个人还疑着呢，就是这个韩愈这个肯定是应该是疑着。但是这一段公案就到这儿，这个公案里面比较精彩的就是可以看出来三平，就是这个三平一中这个侍者，本来是韩愈跟那个他师傅的事儿，三平一中在这儿那个啥，在这儿捣乱啊。 本来是他是不吭声，就让他枉错，他枉错了，他觉得不舒服。为什么他不吭声啊？他不吭声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韩愈会觉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地方上本来是可以再有可能参下去的，结果三平啪啪啪一拍，哎呀，原来如此啊！就是三平是上来捣乱的，也可以这么说，三平急，三平是暴打不平的，替韩愈。我也觉得是有一次是有没有三平挨打不知道，反正我们这个顶上是没有写。按照韩愈的这种说法，哎呀，你看你门风高峻，弟子我在你这儿，我在你徒弟这儿能得个入处，这时候就应该打他徒弟。韩愈那个大颠禅师就应该打他徒弟三平一中。不，三平一中又挺有意思的，就像是什么呀？就像是比如说，你告诉你这个佛法是这个佛法是不可以蛮横的，佛法这个是浩瀚的，是非常浩瀚的，是非常非常广博的，我们是思维所不能到，言语所不能及的。根本都不是我们能够讨得便宜的。然后旁边突然出来一个他弟子喝一声，有什么佛法不佛法的，把前面的这些全部都给煞风景了。有点这种的风格，就是这一个看看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要不要贴那个跟韩愈的这个，就来回说一说跟韩愈的这些那八卦的事儿。
要是没有啥说的，我们就先贴一段那个《祖堂集》里的吧。
好的好的。
怎么贴？把那些元音老师
贴不上来，你
我重新贴一下。这个他不知道怎么多粘了几个指头，
还没贴上来哈，得用手机转。
贴上来了，看不到吗？
看不到，
我再重贴一下。
是不是中间有什么法呀、轮呐之类的，皇帝呀一类的？
没有啊，没有背屏，没有显示。现在又重贴了一下，还是看不到吗？
看不到，看不到。
那我退出。
QQ 发给我，我再贴贴试试。
我再发你 QQ 上吧，你看一下。
大家能看到吗？能看到打一，不能看到打二。
那你贴吧，我是不是我这个网有问题，延迟了怎么？
这回呢？哦，好好好好好，稍等啊。
你贴的也看不到吗？我又从。进了一下，又重贴了一下，不知道看到没有？
这个怎么样？这一次的呢？哇，这咋回事呢？
那你就念一下吧，干脆。
好的，在这一次怎么样？
哦，那应该还是有妃嫔啊，有皇帝两个字，是不是那个皇帝呀、啊？
这回呢，看不着，这个回事。好了，就是说。这个大颠和尚呢，大颠和尚他那个就是石头下的，他是潮州的，元和十三年戊戌戊戌岁迎真身，就是迎那个佛骨啊，迎佛骨。然后呢，就是那个元和就是那个皇帝嘛，应该是唐宪宗，宪宗宪法的宪，唐宪宗应该是唐宪宗，号元和。他呢就是在安远门，就是他皇帝啊亲自的就是焚香，然后呢就是在这迎着顶礼。皇帝这样大家肯定都跟着了，所以说众百官啊，就是这个时候都跟着。这时候呢就看到有瑞相了，瑞相就是有五色的光线，大家就说哎呀，佛菩萨显灵了，这是佛光啊。然后大家都礼拜了，都是就是感叹这个那个佛法的这个殊胜，然后感叹这个就是佛法的殊胜，因缘的好，然后这个就是相关的恩德呀等等等等。只有就是这个是韩愈当时是做侍郎，侍郎挺高的，相当于部长。我印象中唐朝的侍郎相当于部长，就是个什么什么部啊，司法部部长啊，什么就是这一类的，财政部部长啊，就这一类的，侍郎韩愈就是他挺高的。然后他就是那个什么，他一言，他就是只有他一个人，唯韩愈一人独言，不是佛光，不肯拜贺圣德，问既不是佛光，当此何光？侍郎当时失对，被贬潮州。就是韩愈一个人说这不是佛光，我就不用礼拜。然后那个皇帝就问他了，皇帝就说好吧，你说这不是佛光，那你说这是什么光嘛？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光呢？你说不是佛光，那是什么光啊？然后把韩愈就给噎到这儿了。噎到这儿以后，皇帝就把他给搞了，一搞搞哪去了？搞潮州去。就是以前古时候的时候，这个广东这个地方啊都是南蛮子居住的地方，因为它热有瘴气， 所以不是适合，就古人那个时候现代化程度不高，它更是依靠地理条件，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就是说中国的主流文化都在黄河长江流域，它不会在广东。侍郎便到潮州问左右，此间有何道德高行禅流，左右对曰有大颠和尚，侍郎令使往彼三请，皆不复，后和尚方闻佛光顾乃自来，侍郎不许相见，令人问三请不复，如今为什么不屈自来，侍云三请不复，不为侍郎不屈自来，只为佛光。侍郎闻已喜悦，则身前止。弟子其实云不是佛光，当道理否？师答曰然。侍郎云既不是佛光，当时佛光何光？师曰当是天龙八部是反物化之光。侍者云其实京城若有一人似于师者，弟子今时日不来此。侍郎又问曰为什么佛还有光无？师曰有。然后这个是后面的了，先看前面这一段，这就是八卦了。这个韩愈呢，他实际上啊，他就是说当时的时候的话，他就是跟皇帝是有对话的，然后就是说他的没，就是皇帝问好既不是佛光，你说这是什么光吧，他没有对。第二天他又写了一个见佛骨表，见迎佛骨表，皇帝一看很生气，就是要搞死他。然后后来大家说就是要搞他极罪，要搞他重罪，皇帝说你看这么殊胜的事多宝贝，这时候让你搞成这。然后大家都说哎呀，他就是谏言，就是他是直言嘛，就是那个唐朝的李世民那时候开始不是有那个谏言嘛，就是说的那种的，所以他说他说的是实话，他说的是从他的角度是直话，他是为了你好，别给他判这么重，让他就搞死。皇帝说那好吧，留他一小命，让他去潮州吧。就这样他就去了潮州。对，这朴素而且非常非常珍贵呢，你想一想的话，这是宗教感情是不可以伤害的，这个事是不是金钱可以买得了的。然后韩愈一下子又被踹到了潮州，然后就问了这个潮州这个地方上有什么，就是说那个超凡脱俗的人没有，就是道德高行禅流，超凡脱俗的人，或者是非常德高望重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人，有这样的人没有啊？然后左右对曰哦，这个地方有一个大颠和尚。侍郎就说那你把大颠和尚请过来吧，请请大颠和尚过来，我跟他一叙。因为他到这儿来，他也是在潮州的一个主任一官啊，对吧？然后就请他，然后大颠和尚就不来见他。后来呢，这个大颠和尚听说韩愈啊，他是有佛光这一遭，被贬过来的。然后大颠禅师就自己来了，就是说三请他不来。大颠呢，后来听说这个是因为佛光的事被贬过来了，大颠禅师就是要来见见韩愈。韩愈说：“哦，我请了你三次，你都不来。听说这个事你要来见我，你见我我就那么容易见呢？我也不是容易见的，不见。然后说你去问问他，你去问问这个派人，你去问问这个大颠禅师啊。我三请你，你都不来。今天你为什么我不请你，你自己来呀？你答了我再让你见我。然后那个大颠禅师就说了。”你三请我不来呀、啊，是因为我不是因为你侍郎，你要是一个侍郎你请我我不来，我为什么你是一个侍郎请我就来呢？我之所以就是自请而来，我是冲着佛光来的，我不是冲你韩愈的来的，我是冲着佛光来的。哎，这么一说很符合韩愈的心理啊，因为韩愈你知道他吃亏在哪儿吧，他高傲在哪儿，他认为自己说了实话，他没有顾及情面。你皇帝又怎么着，你皇帝也不该这么做呀，他说了句实话把皇帝得罪了，他一边得罪了皇帝一边不服气，说你看我敢得罪皇帝，我说了实话，有人敢像我这样吗？结果这一个人跟他差不多，你看我不是因为你请我就来，我是因为佛光，我是一个出家人，我听说了跟佛光有光的事儿，我是为了这个我来。韩愈一听哟，这个人就是有点这个就是同那个就是本是同道人的那种感觉，有点这种感觉。韩愈他一听他就很高兴，他就说了来就见他了，他说你看看你给我评评理，我当时我就说不是佛光，你认为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大颠说是的，我也认为不是佛光。然后侍郎说那你回答我，那你说他当时放的这五彩光，他不是佛光，他是什么光啊？然后大颠禅师就说了，这是天龙八部那些这些护法呀、啊，这些什么的住世凡呢、啊，就是那些就是那个大梵天的那一类的吧，就是那些佛教的那些护法，他们住化之光，他们为了给这个助威，就是天上的天人护法，佛教的这些护法，他们为了给这个佛骨啊，给这个佛法助威，所以化这个光，所以这叫当时天龙八部世凡住化之光。 然后那个韩愈一拍大腿，哎呀，如果京城有一个人呢、啊、跟你一样啊，我就不至于今天流落到此了，有一个人这么说我就服气了，对吧？他问我，我没答上来，但是也没有一个人能答得上来，所以我不服气啊，嗯，我就不服气啊。他说，然后那个，嗯，就说你就是这么答不就行了吗？我就服气了。然后他就问了，好，那既然这个不是佛光，那什么是佛光啊？那个佛啊，它是应该是有光啊，还是没有光啊？这就是下一个公案了。护法神就是挺倒霉的，护法神经常的背锅。护法神他有两个。它一般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被人称颂，第二个是被人背锅，它就是两个作用。护法神那更不好当，因为护法神呢，我记着好像经常有讲，韦陀菩萨他也是就是道驾慈航的，这不是让护法神背锅，这个护法神他的职责就是背锅，要不然他怎么叫护法神呢？为什么是佛说佛说菩萨，他不说一个神呢、啊？神奇的事儿都是护法神背锅，用不着，就是佛法这儿是没有背锅的余地的。护法神，什么叫护法？护法他就专门背跟神有关的锅，就说佛法他不排斥神通，所有跟神通有关的，他这个锅都是护法神归背，他跟佛法没关系，护法神就专门干这个。
齐老师怎么说？说这都是护法神的事儿。
不排斥，但是是护法神的事儿，就这种说法道教里面都没有。你没看那个道教的那些有名的那些道教的人呢，他们的生平，刚出生啊，什么中间修道啊，最后悟道啊，最后那个就是说仙化呀之类的，都是经常发光，一发光进洞天洞地什么什么的，好多彩光也经常有，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说这是护法神的事儿。只有佛法说，这是说到了这个，这是第一段，就是韩愈跟他的这一段，然后再看这一段，下一段，师曰有，就是为什么佛光还佛还有光也无？师曰有，进曰如何是佛光？师唤云侍郎，是师应诺，师曰叹还见吗？侍郎曰弟子到这里知不却不会，应该是知不会，应该是却不会。师云这里若会得是真佛光，故佛道一道。非青黄赤白色透过须弥芦苇遍照山河大地，非眼见非耳闻，故五日不睹其客，二听五目，这个应该是五目吧，还是什么呀，什么什么呀，这个是什么？不睹其客，二听不闻其响，若识得这个佛光，一切凡圣虚幻无能惑也。然后呢，这个诗欲归山，留一偈曰辞君莫怪归山早，为忆松罗对月宫，台殿不将金锁闭，来时自有白云峰。这是说的是这个佛光的这个事儿，然后韩愈就是问他有佛还有光没有？不能说佛没有光啊，佛当然是有光啊。就是什么是佛光呢？佛这个光啊是最殊胜最殊胜的光，这个最殊胜的光在哪儿呢？在哪儿呢？韩愈就问，然后韩愈就叫了一声韩愈侍郎。韩愈就哎，然后那个大殿就说了，你还看见佛光了吗？然后那个侍郎就说，哎呀，我不懂啊，我到这里不懂啊。大殿禅师就说，这里要是懂啊，这个地方啊，我刚才一叫了你一声，你应了一声，就这个地方，你要是能从这里气入，这个地方才是真佛光，只有这一个才是真佛光。所以说佛法这个光啊，它不是青色，也不是黄色，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色，它但是这个光呢，它能够透过须弥芦苇，透过须弥芦苇就是这么多吧，就是说帮助你脱离轮回，遍照山河大地，就是一切都没在你心外，它就是能够到这，就是说的交参无碍。但是这个光呢，它有一个特点，不是眼睛能见的，不是耳朵能听的。故五曰什么不睹其客，五日不睹其客，这个不可能是哪儿的错别字，什么什么大概的意思能听，二听不闻其响，就是有两个耳朵听不到它的响声，就是它的光是这样的。你要是知道这个佛光啊，一切凡圣虚幻无能惑也，一切的凡圣虚幻，再好的再高级的再凡的那个再假的那些，就是说神奇什么什么的，你都知道它是虚幻，它都惑不住你了， 你看你看，这个是这个地方啊，道出了佛法最要义最要义。你拿这个去到我们的就是说跟那个佛心经相对，你就知道了，这两个全部都是说的是这个佛性的究竟，佛光佛的用处，但是这两个的体现不一样。在禅宗中是这么描述的，但是在密宗中他可能会给你说一些等同佛力啊，一切圆满啊之类的，实际上说的还是一个意思，还是一个意思。你要知道他的那个密啊，他再怎么意，他再怎么密，他没有出你的密之外，没有出你的意之外。这个密很简单很简单，你喝一口水，那个清凉劲儿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说出来的清凉那跟你喝一口水的那个体味还是不一样，就这么密。这个密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好说，但是呢这个密也很简单很简单。怎么个简单法？你看大颠禅师不就告诉了吗？韩愈说哎，他说哎，就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其他的一切都是这个方便，其他的三藏十二部全是围绕着这个来的。五目就是这个五目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是五目呢？再往下接着看，后侍郎特到山复礼乃问弟子均州事儿多，这个佛法中行要处其实只是他，就是说是上一次的那个他没有欺辱什么的，所以才跟他说道理。你看你看看了这一段的话，咱们就是说可以看一看上一段。他说他不见，不对，上一段说的是这个，就是说你那个佛光叫了他，他应了一声，他说你还看见吗？他说我不明白。然后他说了他不明白，就是说这个是先说顿法，就是他不顿智学人，先在这儿就是指示他没有弃入，然后就给他讲了道理。你看看这个道理，这里若慧德是真佛光，所以佛道一道非青黄赤白色，透过什么什么什么非什么什么，若识得这个佛光，一切凡圣虚幻无能惑也。这个讲解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细致，这就是给不明眼的人的。这个讲解珍贵吗？这个讲解实际上是给不明眼的人的。对不明眼的人，你只好这么讲解，只好这么就是说开始从最底下最底下开始给他试图给他解释北京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说这就是这么讲解。然后再看看袁师兄贴的这一段，这么讲解的人呢、啊、他就是一般的都大远在，所以说他还是糊涂的。然后自后侍郎特到山复礼乃问，就是弟子均州事儿多，佛法中其行要处岂是只是失良久，侍郎枉错登时三平道士者在背后敲禅床，师乃回世云作梦，对曰先以定动后以制拔，侍郎向三平云和尚格调高峻，弟子往侧今于侍者边却有个入处，礼谢三平却归州啊。这是这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说跟刚才的那个差不多，就是说他就是上一次说了这个他很枉错，然后后来他又来他想往佛法，他又来了，就是说你看看我特别的忙，你干脆你直接告诉我吧，我参也参不透，我事儿也特别的忙。实际上没有什么事儿可忙的，是他没有用这个心思，就这么简单。所以说那个大颠禅师怎么跟他说啊，你既然不用心思在这儿，你还不配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不合适，他就在这儿不吭声。然后呢那个侍郎就懵，这个三平一中他不知道啥情况啊，他可能也不了解什么的，或者他年轻气盛还想得很简单，哎你看看我给你敲一下试试，他在背后帮一敲禅床，然后那个大颠不高兴，你干嘛？然后三平一中哎呦，这叫先以定动后以制拔，三平一中很有套路。结果韩愈一听可高兴，哎呦，韩愈对三平说，你看看咱就是咱齐老师格调高峻呐、啊，我很懵啊，我今天在齐老师的徒弟这儿我得个入处，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就礼谢三平就回来，他真的怎么样啊，看看他是不是真得个入处。下面再看，后一日上山礼师，师睡寺见来不起，便问游山来为老僧礼拜来，对曰礼拜和尚来，师曰不礼更待何时，侍郎便礼拜。这就是说他得个入处了吗？这个大颠禅师就我看看你的入处是啥。那有一天又来了又上来找事来了，上山来礼拜，然后呢大颠禅师就在那睡觉不起来，看他来他也不起来也不搭理。然后韩愈就说了然后那个大颠禅师就说了，哟，你是来玩的呀还是你来礼拜我的呀？他说那我学佛法的嘛，我礼拜你的。他说你不是要礼拜我吗？赶快礼啊，现在不礼更待何时。他一说他以为他会说，哎呀谦虚啊不才呀、啊、你有什么事你说吧，别礼拜。他以为他会这么说呢，谁知道大颠禅师说，你既然来礼我你赶快礼我啊，不礼更待何时啊，你更要什么时候啊。然后他卡到这儿了，他就只好很尴尬的给他磕一个头走了，就吃了一亏走了。这是这一次。再看下一次还有呢， 就是他没事儿，三个大癫禅师刚开始用那开示他，让他知道这个佛法不是别的，后面就光收拾他了，等于说很收拾他，但是就让他收拾的乐滋滋的，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有一种文人劲儿。后一日又上山，师问由山来，为老僧礼拜来，就是他还是，这是大癫禅师这么问，是明显的是要接他，要不然他不会同一个问题，就是要接他。由山来，为老僧礼拜来。师堂曰：由山来。师曰：还将得游山杖来否？对曰：不将得来。师曰：若不将来，空来何意？就是说你这又来了。他又问啊，你是来玩的还是来礼拜我的？就是给他暗示呢，你看看上一次你回答错了啊，这一次你想好再回答啊，你回答错了你要给我磕头的。他说那我是来玩的，我来玩的，我不是冲你礼拜的。他说你来玩，你来到山上来玩，你就得拿个游山杖，你把你的游山杖拿过来，还将的游山杖来吗？你把你的游山杖拿得过来不？他说哎呦我拿不上来呀。是说你都拿不上来，你白来一趟干，你就上来又干啥来了？你都连游山杖都没有，你哪能游得了山呢？又把他给整回去了，挺有意思的。这一天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大癫禅师，就是说的这个以前祖堂集有过，这就是大癫禅师，等于说是想当年，大癫禅师的想当年，想当年我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大癫禅师就是说是这个他的因缘是上一次说过吧，好像是有石头有马祖啊，丹霞，那是丹霞，丹霞天然禅师，这个大癫禅师他也有这个。他也见过石头啊，他跟啊，对对，他是石头下的，对对对，他说这个是他跟石头的，他是石头的弟子，没错没错。又一日，师曰：老僧往年见石头，就是我见我师父啊。石头问曰：阿哪个是汝心？对曰：弟只对和尚言语者是。石头便喝之，经寻却问和尚：前日岂不是？除此之外何者是心？石头曰：除却杨梅顺动目一切事之外，直降心来。对曰：无心可将来。石头曰：将来有心何言无心？有心无心尽同慢我。于此时言下大悟此境。却问迄今和某甲除却杨梅动目一切事之外，和尚已须除之。这个的就是哎，圆融啊，你看这一段明显的不如那个是五灯会员通顺，你看出来没有，圆融师兄？
对，这一段我才注意到，不是那个大癫和尚和韩愈的，他是他自己的一段，好像是回忆吧。
这一段回忆，这是祖堂集的说法。
一下，对对对，这段顺完了，我再贴一段韩愈的。
好的，这是祖堂集的说法。五灯会员的说法跟这个不一样，五灯会员是五个灯会员，他到底会了哪五个？实际上有一个最重要的参考，就是景德禅灯录，景德传灯录。当时的时候我找大癫禅师的时候，哎，我好像是找这个是丹霞天然的时候是找的是景德传灯录。景德传灯录的那个前因后果啊，就是公案读起来会更通顺。祖堂集有的时候一个是张冠李戴，另外一个公案读起来就不通顺。你比如说像这里面有一句话，于此时言下大悟此境，却问那个五灯会员就没有，就把这句话说，他就没有说于言下大悟此境，这种话容易给人以误解。然后他就说那个五灯会员是说了，就是说的话，你不是让我呈给你吗？让我呈给你，你去看吗？那好，我要我就是说除却杨梅顿悟呈给你也行，但是呢你要是这证明，你要是来鉴别我到底怎么样，你也要除却杨梅顿悟你来鉴别我。也就是他实际上是却问迄今某甲除却杨梅顿悟以外之事成之，但是和尚呢需除却杨梅顿悟以外之事来见之，你就是你还能不能见我呀？你除却杨梅顿悟杨梅顿悟之外，我看看你怎么鉴别我啊，我看看你怎么鉴别我的对错啊，是糊涂还是不糊涂啊，你除了杨梅顺目之外，我看你怎么鉴别我啊。他说的他就是应该是这样说。然后呢他说我已经除过了，我就是这我已经除过杨梅顺目之外，我现在就等着鉴别你呢。他说你不是想鉴别我们呢，我已经给你过了，看你怎么鉴别。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五灯会员是有的是请师鉴，我记得是不是说和尚一除之，就是五灯会员的这个是比他是要通顺的。不信的话大家再补充一下五灯会员，我这里有，我贴一下试试。石头说除去杨梅顺目以外，把你的本来面目呈看。然后这个大癫说的，我要呈给你可以，但是你要除去这个外你见。然后石头说我除尽，然后师曰将成了也，将成了也。 所以说这个是比那个更通顺的，比这个你看他说的除却扬眉生畏，和尚一除之我除尽，就是比那句话是要通顺的，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段的跟韩愈有关的啊，还有没有了？
那两段游山了，然后对完就完了，没有下一次了。
没有了。这个是连灯会要的，公镇潮州，暇日一大颠，问弟子均州事儿多，闲要住起诗一言，颠具作公网，作诗三拼一中禅师施礼，乃敲禅窗三下，故回顾云作帽中云，先以定动，后以制拔，工作礼云，和尚门风高峻，弟子于侍者边得个入住，三平千画，众请工作桑主，中工将手巾一条，盖一面纱罗，上横一口剑，直到龛前放下云，还有人道德吗？若道德，某假戏做桑主，若道不得，某假戏不做桑主。好一个护法神，其实一众无对，工踢翻纱罗，哭云苍天苍天，先师远矣。哎，你别说，韩愈的这个还是有点味道的，这是真护法，这是就是说那个佛啊，没有佛，这不是佛放光，这是护法神放光。所以这一段这也不是佛放光，这也是护法神韩愈在放光，这不是三平一中在放光，这是护法神韩愈在放光，就说的是三平走了以后，所以说他在这个地方上他跟三平结了个缘，可能在以后又有所回护，再加上他跟三平一中结了缘，然后他师父又死了，这些事儿可能对他来说的话心里啊都有一些那个，都有一些就是说那个刺激，就是有助于他开悟。你像阿难他就是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他开悟的，对对对，所以说也可能人是有变化的，至少他在这个动作上非常好。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三平去世了，他认为三平是他的上师，是他的根本上师，是他得个入处的人，然后呢大家就请他来主持这个丧事儿，然后韩愈就说了，我主持丧事儿可以啊，你看好我啊。他把手巾一条，把手巾呢盖到了一面纱罗上，然后上面呢横了一口剑，然后直接拎到龛前放下，说还有人说吗？还有人能开口说吗？还有人能道德吗？还有人能道不道德？看看我这个，大家道一句是什么？如果能够道得出来，我就主持这个丧事；如果道不出来，我就不主持这个丧事。然后大家都很傻眼，然后公一下子把这个锣给踢翻了，说苍天苍天，先师远矣，远个什么呀，远了你还踢翻呢。这个是韩愈拿这个来刺激那个三平一中下面的呢，这就是韩愈这样并不是没有主持丧事，韩愈这是最好的主持了丧事。佛法就是这样的，你就是做一个人情的来迎往来迎送，然后哭哭闹闹，收拾收拾，礼拜礼拜，这就是主持丧事吗？这根本就不是佛法，这只是世间法。韩愈这样是真正的主持了一场佛法的丧事，他是真正的三平一中的护法。罗山贤到三平独碑，见载其事，乃云：咦，大旗大旗，三平门下600来人，总被个俗汉吞却也。陈老师当时若在，未放他过在。时有僧问：只如侍郎余墨上来，为审作陌生指对。罗山云：我当时若在，只将七尺不投，不禁盖却头，横雅一柄灵刃刀，以手握起笑目，当门而坐，看韩家个汉，要做丧主也未得，要不做丧主也未得，进之须有礼，退之须有礼。这个罗山是谁？咱查一查。罗山这个人的话，好像也是就是事儿很多，就是说经常的就是各种的事儿很多，有时候有他的平唱。罗山这个人，他看样子他很会怎么说呢？很会挑事儿，很会掀波助澜。你像我们说话不一定能够挑事，让人家就是注意到这个佛法或者注意到我们说的这个事儿，但是他能，他就会挑事。他到这儿来一读碑，看到了这个韩愈没有给三平做丧主的这个事儿，他说：哎呀，真是的，三平门下呀有600个弟子啊，却被一个就是居士给搞了，给掀翻了，给搞定了。他说我陈老师当时若在，他就是形容他自己吧，这都是学那个南拳斩猫的，南拳就经常说自己是王老师。他说我当时要是在啊，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你出家人就要有出家人的硬骨头，你被一个俗弟子搞成这样，我当时在，我一定不放过他。哎呀，他这么一说，大家肯定就有信心。你说说你怎么不放过他了？你看， 要是这个侍郎云墨上来，假如说侍郎这样对你，你怎么说呀？你怎么说？我看看你怎么能够不放过他？你给我们出口气吧。罗山说：“我当时要是在呀，就把这个七尺的布巾呐、啊，就是把头上一盖，然后呢，横一柄这个灵刃刀，然后呢，用手握起橡木，我就当门坐着，我看你个人，你是我就拿这个刀在这坐着看你，我看看你是做丧主还是不做丧主，我看你做丧主也不得，也一刀下去砍，不做丧主也一刀下去砍。”这是为啥呢？这是我进也需要进之有理，退之须有的须有理，进之须有理，退之须有理。其实这个呀，说什么并不重要，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没有什么的。对对对，你给他踢翻，他踢翻了罗山贤，就是说我不是踢翻罗，我直接踢翻你韩愈。他就是这个，我拿刀我横在这儿，就是直接踢翻韩愈。心就是说心里头没有事儿，他就没有惭愧。这个佛法这个事的话，他心里头没有一点梗在胸里，他就没什么惭愧，他就可以当仁不让。我就是你韩愈这样，你踢翻了我的罗，我踢翻你韩愈，就是这样的。他自己先来自己一刀，不，我们可千万不要扎刘涛一刀啊！大家注意，大家千万不要扎刘涛一刀。罗山道贤啊，十双庆祝的。前后住罗山，临迁化上堂，拖出去，把刘涛拖出去埋了。进之须有礼，退之须有礼。前后住罗山，临迁化上堂，集中良久，斩左手，主事往错，乃令东边师僧退后，又斩右手，又令西边师僧退后，乃曰：欲报佛恩，无过，通流大叫，归去也，归去也，珍重，言气，夸就死了。然后他就后来呢，就住在罗山这个地方。这个人就是这个道贤禅师。他走之前，他是十双庆祝的这个，然后他走之前的话，就是把大家都急到这儿了，大家都看着他，他也看着大家不说话，看了好久好久，然后一伸自己的左手，然后那个下面那个张罗事的人就懵了，然后呢就令这个东边的那些人都退后。然后他又一展右手，然后呢主持人又令师边的僧都退后。然后这个罗山就说了：我欲报佛恩无过，通流大叫，归去也。欲报佛恩无过是什么意思？欲报佛恩我有什么错呢？通流大叫，归去也，现在这个大佛法走了，拜拜，珍重。然后说完了就走了。
这展怎么讲？
展就是伸开
啊。
看看他参庆祝
哦，
我也觉得有可能是这个，欲报佛恩无过，通流大叫。流通大叫，哎，我想要报佛恩啊，你们想要报佛恩啊，最就是再怎么报佛恩都不如啊，把这个大叫能够流通下去啊，能够把这个大叫流通下去。哎，陈学昭这个段子还非常的好，你别说，欲报佛恩啊，最好的都是不如把这个佛法流通下去，这叫流通大叫。啊，大家看啊，流通了啊，哗我就走了。他是这么流通的，
不走。
他不是说走就，他是流通，随着他流而通了。陈学昭，你现在修心密没有啊？我知道你原来好像没做，是做了一半没做是吧？百做之内，不做也没过，就是问一问，看看这个罗山，哎。罗山禅师啊，曾经参过十双庆祝，问曰：起灭不停是如何？曰：直须含灰枯木去，一念万年去，涵盖相应去，全清绝点去，闲不弃，亦恶亦惑。复如前文，惑贺曰：是谁起灭？闲于死犹醒。这个罗山禅师啊，这是最开始的。这个罗山禅师最开始的时候，曾经参过十双庆祝，然后就问这个起灭不停，你看我念头啊，我总是让它就是不随着念转，但是我的念头总是一直在起来，一直在起，一会儿又起来了，一会儿又走远了，老是就是说不能够看得住它，就是总是这样，一会儿跑远了，一会儿跑得不远，但是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怎么办呢？然后那个十双庆祝就说：直须含灰枯木去，一念万年去，涵盖相应去，全清绝点去，就是只需要这样，给他说了四个去，这四个去我就不解释了，大家自己咂摸味儿。然后罗山就觉得这个话没有对他的口味，他就又参了另外一个人，参了谁呢？这个货很有可能是指的是岩头全货，就是参了岩头，然后就是说我起灭不停啊，我怎么办呢？ 沿途全获，大喝一声：“谁在起灭呀？”然后他欲死犹醒，然后后来有了这一段，大概是这样。这就是罗山的这个八卦出来的。八卦出来以后，咱们再看袁荣贴的这一段，什么东西？我看看啊，这是闲插进来的哦，270座。好的好的，我记着好像是啊湖北，哎呀我记错了，可能是有一个湖南的姓陈的一个很捣蛋的一个，然后他就是百座内就口出狂言什么什么的，后来断座了，我把你跟他搞混了，不好意思啊。是侍郎文公韩愈连灯会要，我们这个刚才的罗山呢，就是他看到韩愈在三平一中的墓前倒了那么一下子蛋，他后来就是给三平一中雪耻，所以我们又横空出世了一个罗山，简要的介绍了一下。我们再回到韩愈和大滇禅师啊，这个连灯会要是这么记载的：公问僧成文想得赵论是否，云不敢。公问赵有四不迁是否，云是。公将茶盏扑破云，这个是迁是不迁，僧无对。温阳昭代云识得侍郎，公因唐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供养，夜放光明，次日早朝，群臣皆贺，陛下圣德圣感，为公不贺。上宣问这个群臣皆贺，卿何独不贺？公奏云：臣曾看佛书，佛光非青黄赤白等相，此是神龙护卫护之光。上问如何是佛光？公无对，因以最初。雪窦代云：陛下高垂天鉴。这个描述的角度啊，这就不一样了。连灯会要的特点，我记得有一个五灯里面有一个特点，它可能不是这个，好像是补什么的，专门是说那个有名的人，还有一个专门是说居士的。像这个公案，他马上摇身一变又变了，变成什么？韩愈成了一个主要人物了。所以你看他的对韩愈的说法多有褒贬，多有褒义之词，多有褒义之词，说韩愈这个人很硬骨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有那个先看看以前的这个，就是说唐宪宗迎佛骨，然后入到那个大殿里头供养，夜里面大放光明，第二天早上大家都喝，哎呀圣德圣威圣感。然后呢韩愈站在那不吭声，然后皇帝就说了，大家都在祝贺你，为什么不贺？爱卿韩爱卿为何不贺呀？然后那个韩公就启禀皇帝，我曾经看过佛书啊，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诗人行邪道，不能得见佛呀。佛光啊，它不是这种啊，这是神龙卫护之光。好，那你说这个不是佛光，是神龙卫护之光，我现在问你什么是佛光？这个韩愈就傻了，就没对出来，然后那个皇帝就贬你，就把他贬走了。所以雪窦在这里代云，就是看着皇帝好像是个蒙事的人似的，实际上雪窦说，哎呀这个皇帝很有眼呐、啊、贬得好，他答不出来就应该贬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陛下高垂天鉴，所以禅师说话很好玩，你看他的话，你不知道哪一句是，你要是不就是不透彻的话，你心里头有东西，你不知道他哪一句是夸你呢还是骂你呢。然后这个就是把他贬了。然后后来这个韩愈呢，他还出过一些别的事，比如说像这个第一段说的先别那个韩那个袁师兄，这一段我还没有讲，别这个啊。第一段就是这个，第一段说的是，就是连灯会上说的是这个，韩愈曾经问过僧人，哎，听说你是讲赵论的，赵论就是说是就是根据华严经写的那个，然后来时说的那个赵论是那个鸠摩罗什他们翻译了华严经以后，鸠摩罗什的四大弟子是谁谁谁造僧赵禅师那个什么那个，雪窦说的是实话吧，没贬，对对对，可以这么说，那个僧赵禅师写了一个赵论，主要是对华严经写的一个，我记得印象中是还是大般若经写的，我记得是对华严经，很长很长的。赵论这个事儿只是在禅宗里面听说过，但是呢真正的读赵论的人不多，就像是现在读那个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啊、就是大部头的这种的人不多一样，他是这样的，比较小众。他说你是不是讲赵论的僧？那个僧皇帝就说，那个僧人就说，哎呀是啊，我是讲赵论的，不敢，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是讲赵论的。他说好，赵论有四不迁是不是啊？四不迁大概就是说的是佛性的那个不就是不迁不移的这一类的，有四种不迁啊、四种不变吧。他说那个，然后那个僧人就说是啊，是说的有四不迁。然后韩愈光把茶那个茶杯往地上一摔，摔碎了，说你说这个是迁呢是变呢还是没变呢？我把你茶咣一声摔碎，这就是拿气势胜人，夸给他一唬。 然后这个僧人就是答不上来了，然后那个分扬善昭禅师在这插了一句话，哎呦，在这个地方上我可是知道你是侍郎啊，知道你是侍郎，识得侍郎，嗯，就在这，这是说这个，就是韩愈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佛教的护法，他这个护法呢，他怎么个护法，他没事他专门去刺激僧人，就找刺僧人的茶，然后让僧人觉得很憋屈，要出一口气儿。你看没有韩愈怎么能出来一个罗山呢，大家才知道罗山嘛，对吧，把他憋死，你看看你出家人还不如我在家人呢，你什么都没干，你我们白供养你，你白吃白喝，你现在学了个啥呀，嗯，就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很有意思，这些看着冷言冷语的，不尊重僧宝，实际上他是对僧宝的最大尊重，我觉得就是这个了，这个完了，看没有的话我们再接着问这个韩愈问大颠颂，分扬无德，分扬无德禅师，
现在应该在僧团里是缺韩愈这样的人，
你现在不是缺韩愈这样的人，是缺僧真正的僧团，韩愈这样的人，你说我们新中心的经常被人家打，我们新中心的说话都够客气的了，哎呀，还经常被人家批。
你们僧人里边缺少这样的刺激。
啊，对对对，僧人，就是刺激了也，人家僧人现在是主流，你刺激他，他。哎，那个谁，圆融师兄啊，你能不能查一下这个分扬无德跟分扬善昭是一个人吗？
啊，你先讲吧，我去查一下。
韩愈侍郎问大颠，这个是。分扬无德禅师后面说的这个典故，识得侍郎这一句话是分扬善昭提的。韩愈侍郎问大颠，春秋和尚春秋多少，颠提起数珠云，会吗？智云不会，颠云昼夜一百八，明日复来，门首见首座，随问和尚道昼夜一百八意指如何，首座叩齿三下，侍郎至方丈复问昼夜一百八亿指如何，大颠叩齿三下，是云原来佛法不别，颠云师郎见何道理，是云师来问首座亦那么对，颠请首座问师来那么抵对师郎是否，座云是，颠乃打趁出院，结斩机锋是大颠，明知不为小因缘，一般叩齿丛林已，出院寒宫使得闲。啊，分扬善昭，分扬善昭禅师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菊花什么日日新，十月菊花日日新，做那首诗的，就是送那个三玄三药的，送三玄三药的那个颂写的非常有名，他很能，还看样子很能作诗嘛。分扬善昭禅师不错的，临济法脉到分扬善昭这儿又得到了大红，就分扬善昭禅师因为这个公案后面又做了一首颂，结斩机锋是大颠，明知不为小因缘，一般叩齿丛林易，出院寒宫使得闲。就是说这个大颠禅师啊，他懂得这个机锋啊，懂得运用这个，他不会为小因缘用的，就是说一叩齿的这种的，就是说他反正是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你要是要做一般的这种的见解会，就把他赶出去，把他赶出去啊，就是使得闲，这样才行。哎，这就是大概的理解了，一般叩齿丛林易，出院寒宫使得闲，就是你寒宫啊把你打出去才那个什么，才你才能够得闲呢、啊、实际上他打的是那个侍者，因为他不那个地方还不适合打韩愈，韩愈还不是那种挨打的，这个就到这儿了，是不是就这么多了
啊？我现在找到的就这么多，分扬无德这禅师好像还不是分扬善昭，
分扬无德不是分扬善昭，
我再看一下，我再看一下，
我印象中可能就是分扬善昭，因为分扬再没有有名的禅师了，而且无德
我再看看，我刚才没去百度，我就刚才在手机上查了去，我再看看。
哎，咱们韩愈这一块都说完了吧？
武当会员上啊，对，和那个韩愈的就完事儿了，但是大颠禅师还有两段，我给你贴上来呀。
好的，我接着贴就行了啊。就是分扬善昭禅师最后他去世之后，那个官方给他赐了一个号叫无德
啊，那就是他，
这
个
号赐的
好。我还没往下看。
僧问苦海波深以何为传法，师曰以木为传法，曰那么即得度也，师曰盲者一前盲，哑者一前哑。这个僧很有可能是个明眼僧，咱翻译翻译就是这样的。哎呀，这个苦，这个轮回苦海呀、啊，这里头啊，这个很深啊，很深很深啊，这里面沉溺在里头出不来呀、啊， 应该怎么样能够出得来呢？用依靠什么才能够出得了轮回苦海呢？然后大颠禅师就说了，好，我告诉你依靠什么，依靠那个木头做的船，以木头为船，依靠那个木头你就能出得了海，依靠那个木头你就能出得了海。那个僧说，哦，这就叫出得了海啊，谢谢你啊，谢谢你。然后大颠禅师就说了，你看看瞎的人呢依这个瞎，哑的人呢还依这个依，瞎的人该瞎的人他总是瞎，该哑的人他总是哑。其实啊，这个僧很有可能是明眼僧，那么则即得度也，看你怎么办，他只好自叫苦了，就是等于是我就这么认为了，看你怎么办吧。啊，有点这个意思，就是有点横身，就是横卧虎口，有点这个意思。实际上的话，一般的这种的就是问这个话的人，人家一说以木头为船，你这不是唬我吗？这个僧，但是他不说，哦，谢谢你啊，你叫我得度，我去找个木头去啊，就这么说了，顺水推舟，按照老人的说法，顺水推舟啊，苦瓜连根苦，可以，嗯、啊，这个用的不错，嗯嗯嗯，苦瓜连根苦，嗯、啊，对对对，结果就是，哦，我去找个木头去，我要去得度了啊，然后就是等于是这么说，这样的话，那个大颠禅师就很尴尬呀，你看，哎呦，你看看是盲者一前盲，哑者一前马，该不明白的，你看总是不明白。也就是说，你既然是明白的，你找我干什么？你明白的，你总是明白，你找我干什么？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么说吧。明者依前明，然后聪者依前聪，耳聪目明嘛。你既然是这样，关我什么事吧？你又来搞我，你看看，你这不是来搞我吗？
嗯，没事，
就是他，我没事，我就是要找你的事儿，就是这样的。他那儿也没有别的事儿，我不找你，刘涛。一日相养何子郎。将养何子狼下行啊，我知道了。冯一僧问训寺师以养何子，莫口打曰会吗？曰不会。师曰大颠老野狐不曾辜负人，就是痒痒挠。有一天他拿着痒痒挠在那个亭里头，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古时候的那个寺院，他都有那个避雨廊啊、回廊一类的，在那个拿着痒痒挠在那个回廊里头在那溜达呢。有一个僧啊就何时问讯，一见到他就何时问讯，然后这个大颠禅师拿着这个痒痒挠就是劈头盖脸的就打下去了，会不会？他说不会。他说哎呀，我可没有辜负你哦，不会，打的就是你吧。大颠老野狐不曾辜负人，辜负也，这个没什么讲的。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吗？这个地方咋讲能明白呢？没法讲明白。没有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换国师，国师三换侍者的这个是什么呀？
我贴上记得我说跟这个他俩是一样的。
哦，姑父的事儿。国师三换侍者，侍者三应诺，国师云将为我姑父辱，原来却是辱姑父我。国师换侍者，哎，侍者小沙弥，然后侍者说哎，国师说哎呀，以为我辜负你呢，你看看原来是你辜负我，有点都是说辜负呢。如何是不辜负啊？众位新密的师兄，如何是不辜负新密三代祖师？接着往下看，哎，这个就结束了，大颠禅师就到这儿没了。淡泊师兄啊，你老是走，人家一问你你就走，你是个逃兵啊。圆润师兄你要说什么？
我是想说你看看是把大颠禅师讲那个新注的心经是接着现在讲，还是把这一段这几后边的几个公案讲完了再回头再讲他注的心经，你看一下。你
我建议讲完大颠禅师注心经那个有意思的地方，他的那个格式非常的有意思，后来有一些人就模仿那个格式注佛经，他那个注佛经的格式非常的独特，但是呢从那个考据上来看不好说是大颠禅师的，因为他后面牵扯到很多就是公案的主角是大颠禅师死后的那些人的，所以有可能是大颠禅师这一脉的弟子谁注了，然后最后大家搞混了以为是大颠禅师的，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先接着往下接着弄完了回头再看也可以的。嗯，
好的，
看看啊，甚至于可以把大颠禅师注心经把它分开让大家来讲，我可以把那个文给你，到时候现在就先往下接着讲吧。这个字是念资吧，我记着胡须的意思是不是啊？来一下资，嗯，资嘴上的胡子。常资旷禅师，潭州常资旷禅师 曹溪离祖塔回参石头，头问什么处来，曰岭南来，头曰大禹岭头一铺功德成就也未，曰成就久矣，只欠点眼在，头曰莫要点眼吗，头师曰便请，头乃垂下一足施礼拜，头曰汝见个什么道理便礼拜，师曰据某甲所见如红炉上一点雪，玄觉云且到常思聚眼只对不聚眼只对，若聚眼为什么请他点眼，若不聚眼又到成就久矣，且作陌生商量把灯带云和尚可谓眼昏。这个玄觉提的问题非常的好，咱就不讲破它，咱看看大家怎么回答玄觉的问题吧。这个玄觉问的还是恰到好处。这个人应该是长胡须的一个矿禅师，长资矿禅师，他呢就是去礼拜六祖的那个塔去了，礼拜完了六祖回头又到南岳来参石头，说你从哪儿来呀，我从那个岭南来，一说从岭南来肯定去拜六祖去了，好吧，大禹岭头一铺功德成就也未啊，你就说你怎么样了，六祖礼拜了六祖你有什么收获，我看看你怎么样了，他说就是早已成就过了，但是呢我就点眼在，就是说我这里已经有了，但是我差个印证，按咱们来说就这个意思，点眼我还需要你画龙点睛一下，成就久矣，我让你看看是不是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我现在就缺你，你还再给我点一点，然后他说就是我成就久了，只差这个你再给我点一下，然后石头就说了你是要点吗，然后那个长资矿禅师说请你给我点，然后石头就垂下了一只脚，然后呢长资矿禅师就磕一个头，然后石头就说你说说你见了一个什么呀，你给我磕头啊，我怎么点你了呀，让你见了个什么呀，然后那个师曰了要是我所见啊，就是像红炉红，就像是那个有一点点的有一个雪花，它落到了红就是火红的炉子里，这个然后玄觉就说了，长资他这么回答就是据某甲所见如红炉上一点雪，大家说一说长资这个人他是开悟了还是没开悟啊，他是开悟了，他是一个糊涂人呢还是一个明白人呢，假如说他是一个明白人，他为什么还请那个石头给他点眼呢，假如说他不聚眼为什么他又说他早都成就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玄觉说话太露馅了，大家说一说怎么回答玄觉，这个长资的这个答的怎么样，大家觉得据某甲所见如红炉顶上一点雪答的怎么样啊，你答你是说话没事的，不要害怕，还是不明白呀，他呀应该这么说，刘洋说是不咋地，要我说啊王应清王应强也认为你可能喜欢那种的，就是那一种的风格，就像你说的踹一脚，其实还有另外一种，他善于用言语的，他就是善于红炉顶上一点雪是什么，那不是没有吗，那就是没有，你让我见了个什么，我并不能说没见，但是我见的就像是那雪搁到了一丁点儿的一片小雪花搁到红炉里面，那不是等于没搁吗，他这样说像是有一个雪花，实际上他说的意思是就是根本就没有，他这种形容比根本都没有还要更贴切，我啥都没见，
但是后面这样说行，那前面那个呢，
前面这个他就是卧虎口，他就是来找那个、那个石头的事儿的，我就是看看
你
石头怎么样啊，我就是看看你石头怎么样，他就是说石头就说石头是来问他的嘛，他你看是他来见石头，石头就问他你怎么样啊，我看看你怎么样啊，他说我这边呢就说早都不欠缺什么，但是的话我还欠一个点眼，我这就等着有人给我开眼呢，等着有人给我，就是你问我怎么样我还问你怎么样呢，我看看你能不能给我开眼呢，这石头不好答了，这石头不好答了，石头说你是不是真的要点眼呢，就是我看你石头怎么给我点眼，你不是说有明白不明白，看我明白不明白吗，假如我不明白我看你怎么给我点眼，这石头就傻了，石头就不应该开始问他如何，实际上然后石头就说你是不是真的要点眼，这句话实际上石头有不就说对对对对对，然后石头说你是不是真的让我给你点眼呢、啊、他说是，然后石头就说好，你不是看我说反正我也是落草，我不如落到最后我刮我锤一足看看你还会吗，他然后那个长子说你锤一足，你落草落到这儿，你落了一尺深我落两丈深，你给我点一足我就给你礼拜一下我看你怎么办，他一礼拜石头就说了，石头说你看你要礼拜你就说说你为什么礼拜呀，他说你见了一个什么礼拜呀，他说我见了一个啥都没见，我见了一个你，我见了一个你根本都没有给我点眼，就这么说吧，
这样
啊，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是文风如此，他文风很文雅。
嗯、对。
嗯，文风很文雅。
要现在说就文艺范。
你看看，咱们回头再看看玄觉说的，
嗯、
玄觉说玄，所以这个公案就有点那个猛一看看的像不利落一样。玄觉在这个地方他就知道趁热打铁来一句，好，大家说一说长资这个人的话是有眼还是没有眼呢、啊？一般的就是一看的那种有气势的，一看呀他没有眼。
嗯。
然后长资就说了，如果他要是明白人的话，为什么请他点眼呢？他就是横身，虎口里横身。嗯，我看看我就落了，我就是不明白，我问你，就像是咱们那个似的，就是明白的咱也问，哎呀，如何是关照啊？你就找找他，搞搞他，嗯嗯，看看他怎么回答，嗯。然后呢，如果是不聚眼，又到成就久矣。他说不聚眼，如果是这个人，这个。长思禅师啊，要是不没有眼，他要是个迷糊的人，他为什么敢说自己成就久矣了？实际上玄觉这句话是露馅的，他这么话的意思就是玄觉是肯长思的。嗯，哎呀，就是我们这么写公案，把这个公案都给破坏了。这个公案这么写的话绝对不对。嗯，就是我啊，我郭鸿雁是一个没眼的人，所以我这么写公案，这个就这么过吧。所以说和尚可谓眼昏，就骂的就是我呀。那是风格如此，风格如此。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下一个。红炉顶上一点雪，那雪不是白雪吗？你想想，如果是片片是好雪，那就不一样了。红炉顶上一点雪，等于这个雪根本都没个毛用。嗯。僧参绕禅床一扎，卓然而立。诗曰：若是石头法行，一点儿也用不着。僧又绕禅床一扎，诗曰：确是那么实，不易到个来处。僧便出，诗乃唤僧不顾。诗曰：这汉犹俏犹少教招在。僧却回曰：有一人不从仁德，不受教招，不落阶级，诗还许吗？非常有石头的味道。诗曰：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诗却绕禅床一扎。僧乃退身三步，诗却绕禅床一扎。僧曰：不为宗眼分明，亦乃师承有据。师乃打三棒问僧：什么来？什么处来？曰：九华山控石庵。曰那个庵主是什么人？曰马祖下尊朽。师曰：名什么？曰不违他法号。师曰：他不违，你不违。僧曰：尊朽眼在什么处？师曰：若是安主亲来，今日也须吃棒。僧曰：赖于和尚放过某甲。师曰：百年后讨个师生，师僧也难得。这个人呐，这个僧人是个无名无姓的。这个僧人不光无名无姓，这个僧人真应该打。他连自己的师父是谁他都不说，这样的话谁知道有什么法缘呢？人家连他师父他都不说，这个僧人。但是这个僧人他怎么问他都滴水不漏，这个僧人挺利落，大概是这样的。
那不是说马祖前排吗？
马祖下头的是谁呀、啊？他没说，他是马祖下头的谁？马祖下面的一个尊朽。就是说他的师父告诉他，肯定是他师父告诉他，你不要说我啊，我没曾给你说过什么，就是可能有过这种的说法，这都是风格不同。
嗯、
他明明知道没有这个缘分就算了，你不要提我啊。就是他是出来来参的，这个僧人是出来参的，来参这个长资禅师的，然后呢？他啥也不干，绕着长资这个大就是大禅床，长资禅师嘛，就坐在禅床上嘛，坐在那个禅就是一个大禅凳，就绕着这个大禅凳绕了一圈，然后光往那儿一立，哎也不吭声。然后那个长资禅师就问了，说你这个就是说是你这个我要是石头法席啊，要是石头在这儿啊，你这个根本都不算什么，你这一招啊都用烂了，你这算什么呀？你以为你很特殊吗？你很卓然吗？你这都用烂了，你谁稀罕你啊？然后僧又绕禅床一扎，然后师曰：确实那么实，不易到个来处。僧便出去。就是你这个东西不管用，哎我也没有让他管用啊，所以我偏偏再绕一扎，你总这么绕，你不说话也不行啊。就是你说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僧就走了，什么来处不来处，僧就走了。然后那个师唤，哎呀，你这个僧人啊，那个回来呀、啊。然后僧也不顾，然后师就说了，这个人呢，就欠教育，就欠收拾，就欠管教，就这么说。这个僧人却回说，有一个人，他不从别人那儿得，他也不受管教，他也不受雕琢，他也不落任何的阶级。这个人你还肯吗？肯这个人不？他说，然后那个师说的，肯不肯什么的话，他就是他来找我干什么？我不说我肯他来找我干什么？逢必有事，你找我必然是有事的。 然后呢，这个僧呢就退了，就退后了，退后了，就退出去了。好好好，那我就退后，我也不管你，我退后。他退后了，这个谁，这个长思禅师就绕了禅床一匝，这一绕得好，你绕我也绕，你退我就进，你进我就退，你看是这个风格。前面的僧人问他，他就在那儿往后退，然后僧人往后退，他就往前进。然后僧人就是那个赞叹说，不为棕眼分明，亦乃师承有据啊，不愧是石头的，你不愧是石头下面的，你看你是师承有据啊，你不愧是石头下的人呢，不错嘛，不错嘛。然后呢，长思禅师就打了他，打了他之后问，打了他以后，本来这个就巨款公案了，谁也没占着便宜，然后就问你是从哪里来呀、啊？他说我是从九华山控石庵来。他说控石庵的那个庵主是谁呀、啊？就是你从那儿过来的吗？那边的那个主持是谁呀、啊？他说那个主持啊是马祖下的一个人。他说那马祖下头是谁呀、啊？他说哎呀，这个地方啊就不要再管他名号了。他说的是就是说是他不要管他名号还是不管你啊？就是是不是你不明白呀、啊、还是怎么样啊？为什么要不管他的名号啊？就是不违他名，为什么不要搭理他的名号啊？为什么不要探究他的名号啊？就是这个意思。他不违，你不违，这个地方应该是叹号，应该是问号。他不违，你不违，然后那个他就问了，你看你到底是为了法，你还是为了世间呢？你为什么要问他的名号啊？这个僧人就说了，然后这个那个什么，这个长思禅师就说了，其实也不妨问个名号嘛。你说话你都不会正常的说话，所以说啊，也就是你是个后生小子，我不跟你计较。要是你师傅来呀、啊，我就非得让你师傅吃棒不可，非得让你师傅吃棒不可。就是你师傅要来，我非得揍他一顿。教的真是一个啥人呢、啊？问都问不出来到底是咋回事，正常个人话都不会说。然后这个小子很会转，他说了一个，他说哎呀，幸亏是你呀、啊，放过我呀，幸亏是你放过我。实际上给他师傅打他师傅一棒啊，更重。你想想咱们修行人，你可以骂我，你不可以骂我师父，你懂的。对对对，你说我不好可以，你说我师父不好不行，你说我心里不好我跟你拼了，就是这种味道。然后呢，那个他说要打他师父，这句话很重，但是他就说了，哎，打得好，打得跟正好给我挠了痒，就是你这一棒打得正好，所以说赖玉和尚放过某甲，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很会转身，这一句话是转身话。赖玉和尚若是安主亲来，今日也须吃棒。然后他马上说了，幸亏是你啊，放过我了，也放过了安主，幸亏是你放过我了。就是你这一棒，就是实际上他没有回答这个长思禅师的话，长思禅师就骂了他一句，那要吃棒。他这样一问的话，他这样一说的话，就帮助这个僧人把他圆满了。实际上那好，我就活该吃你一棒，我们两个都平手了吗？所以说是好事儿，赖玉和尚放过某甲。然后这个长思禅师就赞叹他，百年后讨个师僧也难得。这一则公案就比较长，来来回回好几个，没有一点世俗的东西，最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马祖下什么什么人，反正是说了一个马祖下的，他是一个马祖下的一个，这个人他是跟长思禅师是同辈儿的，长思禅师是石头下，然后大颠，哎，长思禅师是石头下，是长思，他是长思的下一辈儿。这个无名僧呢是马祖下的某一个人教出来的，然后他等于是长思禅师是他的师叔，是他的师叔，他来参了，他比长思禅师比他高一辈儿。这个公案不太好懂，他的来回的比较多，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除了这个之外，在新中心这一块还有什么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佛经上的问题也可以拿这儿，就剩6分钟可以八卦一下，开个小差。之前那个叩齿三下是什么意思？你听好了啊，是这个意思，啥意思啊？我再叩齿5下。
邵东方问，咋做去啊？
另外一个师兄说了，叩齿三下的意思等于打坐了，打坐去这个意思，等于是这个意思。是笑吧？打坐去也不好说，打坐就是修行吗？所以说打坐去吧，没意思。哎呀，大好意思。叩齿三下就是什么意思？就相当于那个韩愈禅师，不是韩愈那个侍郎，他不是在三更一中死的时候吗？你看他弄好，我可以做丧主，但是呢，我这个地方啊，我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公案，你们必须得给他参透。这个公案是什么呢？你看我找了一个非常稀有难得的毛巾，然后我把这个毛巾呢放在这个沙罗上， 这还不完，然后我又找了一把非常奇怪的剑，我横在这个罗上，你说这有什么深意啊？这则公案让你参，这是什么？在这倒一句出来，就是这个意思。爱莲打手座，郭老师不可放过刘洋。
放过你了吧？
放过方吗？就是对他
人生岭上有月落波心。今天就有人问，说是打的事儿，就华南群里就有人问，就是谁谁就觉得欠打呀，多打呀，什么什么的。这个打，什么叫打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看那个林济当时是受了这个黄渤三拳嘛，受了黄渤三拳，被打得很难受，到了这个大禹守之这儿，大禹守之问他，然后的话他就说了一番，然后大禹守之说，哎呀，这个林济这么苦口婆心，然后林济又打回大禹守之三下，就是这个打，这个打呀，看着非常的利落。这个打实际上啊，按照这个昨天说的那个御姐秤砣里面说的，这个打你要打得恰到时候的，就是像小鸡在往外头啄壳，你外面的人拿个锤子往里头就是打几榔头，哐哧把这个蛋壳给弄碎了。这两个，这个小鸡往外啄，你也往里头敲，这两个母子相脆，这个壳夸就开了，小鸡就出来了。这个打得到时候，不到时候打，就说不是时候打，你还不如打自己呢，你没事多打打自己，就说实际上是这样的，不是轻易的，每个人都见着虎打的。青山不爱白云飞，那还有什么没有？一个人的财运是前世修来的吗？一般来说的话，一般来说的话跟前世修来的关系是很大的。老人说过，就是说这个姻缘呢，其实这个跟出世间法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么说吧，就是咱们现在有一句这样的话，就是他上帝给你开了一扇门，给你关了一扇门，一定会开另一扇门。这个人呐、啊，都是这个基础条件都是一样的，众生是平等的，你这方面有好，别方面就不好，这方面不好，别方面又好。你财运，你有这个财运，你天天被人惦记着，被贼惦记着，被歹徒惦记着，被亲戚朋友惦记着，被身边的人惦记的，好什么好啊，一点都不好，自己都惦记不过来，还要想着怎么理财。这个财运的好不好，就这么说不一定能够，就是说能够点醒。咱们就纯粹的说世间法，这个财运什么的，应该这么说，就是这一世你得到的这些啊，就是跟前世的关系很大。但是呢，这一世的话，你好好的就是说去修，然后扭转这个心呢、啊，这个也可以一定程度的转，但是这个转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你相信因果。你就尽管去做，你就说还是就是世间法，它也同样的道理，叫什么道理啊？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它总有一天会收获的。其实世间法也是这个道理，命自我立，改变命运呢、啊、应该这么说，改变命运就是说它改变命运是另外一种，还是没有改变命运，就是你被命运所掌握是分两种的，一种是你在里面挣扎没挣扎出来，还有另外一种，你认为你把你的命给改了，这两种都是属于没有改变命运，都是属于没有改变命自我立。你要是真的可着劲儿的去做，而且你的心态有了巨大巨大的转变，这一世的后半生的后面的最后的那也可能有转。一个人的智慧和长相也是前世修来的吗？这个前世啊，你理解错了。前世在佛法中是这么说的，前世今世和后世，过去世未来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前并不代表着前一辈子，它代表着现在的以前，它是这个意思，它不是简单的说前世，它都有因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是前世啊，不一定是前一世，也可能是好几世啊什么的，它各有各的因缘。你就是这么说吧，你分别心呐、啊、比较重，分别心比较重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分别心重很正常，很正常。你这样有没有人知道挺能贴上那个六祖的那个，不是我们那个二祖的那个六字大明咒的修法的前面的那一段的，就是可以给你来看一下，可不可以改变呢？你用六字大明咒的前一段，你稍等，我搜一下啊，稍等。我们人的一生常有病苦缠身，不是病苦缠身的就忧郁愁闷，难以自拔自慰，有人甚至会出现各种恐怖错乱，这全是由于心不安宁的缘故。只要心安宁，心定就能生活，会开出再来查视世上一切成败利钝是非得失，贫贵富贵贫贱生死去来， 都属空幻，若能进一步做空观，则一切恼怒不生，前因后果了了分明，思想不偏，人的一切愁苦就自然消除，病痛也会自然缓解，以致痊愈。以上关键全在一个心字。本法既是一个修心的方法，是观世音大士救苦救难的妙法，此修法的人心有寄托，可以去病，可以得定力，增智慧，有用于社会，有益于人类。对于学佛者，可以通佛法，明心性，了脱未来生死轮回中无量福田，可以满足帮助人，满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愿，自发与传无尽是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的话，然后的话呢，总之人生百年弹指而过，及早觉悟回头，由上不及，借此一行用度苦海，不独自立，兼可度他。如果此生成为三地菩萨了，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吗？三地菩萨这儿都没有活过，你说是改变了命啊还是没有命啊？他都没有命，你说是改变了命啊还是没有命啊？还是没改变命啊？啊，对对对对对，淡泊答过了。万物天地万物都是你的化身，还要财做什么？也不妨就说是你该挣的你挣，这个倒是没什么关系，就是说执着的事儿吧。有，我记着有一个，我刚开始学佛法的时候就有人说过，就是讲一个故事，就是说佛法中怎么看待金钱呢？就是齐老师也答过，
齐老师答
过。对对对，我记着有一个是出家人，就是曾经这么说，这个钱呢、啊、就像是这个柴啊，你就说是它能够生火，所以说它是有用的，柴能生火能做饭，所以它是有，但是柴呀、啊、这个事儿最麻烦的就是你这个柴越聚越多，你总是贪心，你越聚越多，最后它引火烧身出大事儿，引火烧身。所以说你就是你看看你怎么用，你要是随身良用的那个，不就不就是你用钱你别被钱用了，简单说现在改不了，应该他没有修，他肯定没有修心密。修心密的人在这块很快很快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些困惑，这是典型的没有修心密。但是呢，他可以修修六字大明咒，他可以修。修心密的人一般的在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困苦，但是他是不得已受到的困苦，生活的困苦，他不太可能一直被生活的困苦所束缚，他主要是被这个明心见性的事给束缚，一般是这样的。酱油先生，你命这么好还干啥？你签座都打完了？哎呀我的天哪，你这签座打完了跟没打一样啊。你是这样的，你是你这样，你签座打完了，你不是想挣钱吗？那你就去挣嘛，你挣钱你就去问那个能挣钱的人，你我们在这说佛法的人哪有心思去管挣钱呢？你去问那个挣钱的人。有一次齐老师说了，你去问那个有钱的人，你可别问那些讲财经的人啊，讲财经的人很多都没钱，他说了半天他还是没钱，你得问那真正有钱的人，你去问吧。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真正有钱的人就是说那个他到底怎么回答的，但是我告诉你啊，很多人都想长命百岁是吧，大家就考察你怎么能长寿呢，长寿的人到底有什么诀窍呢？到现在还没有诀窍。为啥？你问了1000个人，问了10000个人，有10000个答案。光顾着打坐生活没了，我见到第一个因为打坐把生活打没了的，我见到的第一个人。生活落魄那你就去生活呗，生活落魄你就去生活，生活的事你问那生活比你好的人就行了。恬淡虚无，恬淡虚无，这正是有呢，怎么个淡？我看着正浓呢，正是有呢。心地不正，恬，黄帝内经上说的上古天真。哎，到点了到点了，袁师兄看看你这还有什么没有。陈赞华，
对，看看陈师兄还有没有要交流的。好，那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千灵茶馆就到这里，下周是继续和师兄们聊一聊五灯会员，欢迎师兄们共同参与啊。
你这样，你要是感觉出世间法跟世间法完全不一样，你这个挣钱不挣钱它属于世间法，你能不能把出世间法扔在一边，你好好的去挣钱，你就是再苦再累你也不至于饿死，大概差不多就行了，你也不至于饿死。想挣钱哪那么容易的呀，世间的人都想挣钱不一定容易，你尽力就行了，第一尽力，第二没饿死，第三个别人啊再怎么对你挑剔，爱谁谁，他挑剔就挑剔呗。我建议你，我都没法，我咋说呢，我建议你，我怎么觉得你应该继续打坐呢？哎呀，一门心思转，对，一门心思转转吧，打坐偶尔打打。 不求开悟求发财，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你别靠着佛法去求发财，你直接就到一个世间上，你看你学了这么长时间的佛法，我学了这么长时间的佛法回到世间都不会过了，你的佛法咋学的？所以说你佛法学得很失败，所以我建议你继续打坐。哎呀，我说话就是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我这是有可能是刺激你了，但是你过了千座也可能不受我的刺激。先这样了，祝你发财，祝你如愿。
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同学们下周见。